《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18章，南欧。正如我们在关于哥特世界的讨论中所见到的那样，欧洲北部和南部有许多共同点，不过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和伊斯兰教势力的对抗使当地天主教徒的生活有所不同。即便是在那些伊斯兰教势力逐渐退出的地区中，长年以来双方之间的较量依旧影响了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在圣地等伊斯兰教势力日益壮大的地区，基督徒领袖与伊斯兰教势力谈判及对抗的成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伊比利亚，1252年时，卡斯提尔的再征服活动多少已经完成，此时只有格拉纳达这个位于伊比利亚最南端的穆斯林君主国还没有被基督徒征服。这一时期，基督徒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控制的地区进入了经济稳步发展的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人对从穆斯林手中取回的土地的开发。基督教统治者的一部分收益来自从前献给穆斯林王宫的财富，但是在新近收复的地区中还有其他刺激经济发展的诱因，比如将曾用于战争的资源投入获利更多的产业，包括牧羊业和农业。人们开始生产用于贸易的产品，建造商船、渔船，也为自卫和私掠活动造船。在卡斯提尔，智者阿方索十世在位期间，文化作品极为丰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之后，卡斯提尔本地方言逐渐取代了拉丁语，只有在学术领域和宗教精英的生活中例外。同一时期，弗兰德语在弗兰德地区得到了广泛使用，情况类似，人们创作了大量卡斯蒂利亚语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献给圣母玛利亚的颂歌集，其内容包括抒情诗和歌曲。此外，在卡斯提尔还产生了两部篇幅可观的法律文献，一部是王室颁布的习惯法法典《王家法令》，另一部是七章法典。七章法典与其说是法典，不如说是理想社会的蓝图，它深受罗马法规则和律条的影响，也借鉴其他法律和非法律文献的法理与道德内容，有时干脆照搬。13世纪中期至晚期，葡萄牙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葡萄牙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当然，葡萄牙与强大邻国卡斯提尔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造成许多政治问题，在这一时期也不例外。13世纪时，两国发生了一系列领土纠纷，双边关系在13世纪40年代后期变得十分紧张，在之后的20年里也没能改善。此外，葡萄牙和教廷之间也产生了争议，这威胁着王国的稳定。人们试着消弭争端，却往往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结果，一直到13世纪末，葡萄牙和卡斯提尔的领土纠纷都没有解决。教廷还至少两次用教会禁令惩戒葡萄牙，以责罚在教廷看来犯下重婚与乱伦罪行的葡萄牙统治者阿方索三世。直到1279年阿方索三世去世之后，葡萄牙与教廷之间的不和才多少得到了缓解。葡萄牙虽然面临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但在经济领域依然大步向前。葡萄牙在与卡斯提尔接壤的地区修建城堡，耗费了一部分资源，但这些城堡给这些一度盗匪横行的地区带来了和平稳定。从前穆斯林和基督徒两股势力斗争不断，葡萄牙和卡斯提尔两个国家间也常有冲突，这些地区屡经战火，人口也因此大大减少。面对这样的情况，葡萄牙王室出资支持了大规模的移民和重新安置活动，鼓励人们移居上述地区，当地的农业生产因而大有改善，小城镇也扎根发展。科英布拉和里斯本等既有的城镇中心则进入了人口大幅增长的阶段。13世纪末，葡萄牙全国的人口已经接近100万。当然，一个国家的国内秩序是否良好并不仅仅取决于住房区的多寡，像欧洲的其他君主国一样，当葡萄牙得到良好治理时，其国王也会获得民众支持， 1254年，城镇居民的代表就已经和贵族及教士阶层一起出席葡萄牙议会了。法王路易九世针对行政腐败设立了严厉的监察制度，葡萄牙国王似乎也加以模仿，于1258年建立了一个针对权力滥用的监察体系。有时这样的做法会产生意外后果，一些王室无法完全控制的强大臣属会采取报复行动，有时监察活动会受到操控，为的是美化国王的形象。教廷认为葡萄牙国王在被控重婚乱伦并与教廷发生激烈冲突时采取的就是这样的美化策略。尽管如此，根除腐败的运动还是有助于在葡萄牙国内逐渐形成可靠的行政机关。里斯本和科英布拉角逐着葡萄牙全国行政中心的地位，也为成为大学选址地而互不相让。葡萄牙的大学于13世纪晚期在里斯本建立，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在里斯本和科英布拉两座城市之间来回迁址。尽管如此，葡萄牙的学术还是相当繁荣，七章法典就是在13世纪被翻译成葡萄牙语的作品之一，而这部法律文献的引进也是王室支持下文化成就的一部分。葡萄牙既然在地理上被阻隔在有利可图的地中海贸易区之外，便将眼光投向了大西洋。13世纪期间，渔民和海商步步前进，不断航向大洋深处。葡萄牙人对大西洋的探索起初并没有在殖民方面取得成果，直到14世纪后期，葡萄牙人才探索了加纳利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并在当地建立定居点。但13世纪时，葡萄牙海军的建立是上述开拓的先决条件。不过，海军统帅一职往往由热那亚人担任。另外，尽管葡萄牙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建立了接触，获得了直通非洲获取黄金和奴隶的贸易线路，但直到15世纪，上述贸易才会成为葡萄牙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虽如此，葡萄牙人早在13世纪时便将十字军的进取精神融入了面向大海的探险，这为日后他们沿非洲西海岸的探险活动打下了基础。葡萄牙经济体系在13世纪时向大西洋倾斜，葡萄牙人开始在北大西洋地区寻找新的渔场，直到15世纪，巴斯克和葡萄牙的渔民们才享受到这一活动的全部成果。此时，他们已经可以捕捞来自纽芬兰海域的鳕鱼了。卡斯提尔的另一个邻居是同样引人注目的阿拉贡王国，这个王国是在同样引人注目的征服者海梅一世手中兴旺起来的。不过，在年幼的海梅登基之初，阿拉贡的局势并不乐观。当时，摄政团体内部的派系倾轧可以说是家常便饭，阿拉贡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之间的冲突也尤为激烈。此外，尽管在1212年的纳瓦斯德托洛萨之战中，基督徒取得了大胜，将再征服事业推进了一大步，但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东部地区，他们依然需要进行大量努力以竞全功。最后，阿拉贡的统治者们虽然都是正统基督教徒，却对朗格多克的守卫者持同情态度，还支持他们对抗来自北方的阿尔比十字军。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地区，阿拉贡王室主张自己拥有大片土地，但这些地区遭到了法国人的侵犯。最让他们心怀愤恨的是，海梅的前任国王纳瓦斯德托洛萨之战中的英雄竟在1213年对抗入侵朗多克的法国十字军时战死了。海梅因自传《世纪之书》而扬名，他极为虔诚，一心要给自己的王国带来荣耀。海梅也是精明的领袖，他认识到了议会的价值，他可以利用这个场合争取人们对大规模远征活动的支持。不过在议会中，他也要注意限制由贵族和城镇人士提出的难缠要求，这些人希望获得自治待遇。海梅很会用制衡的手段，也取得了很多成效。原因之一是他只在确定议题能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情况下召集议会。海梅在议会上提出议题时会表现得很迫切，仿佛这些议题需要马上得到热情的回应，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暇顾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了。海梅还是个年轻人时便有了征服者的名声，受到拥护和敬畏，这也对他的王国有利。当时巴利阿里群岛包括马略卡岛、梅诺卡岛和伊维萨岛依然是穆斯林控制下的要塞岛屿，穆斯林军队可以从那里出发攻击基督徒的航运线， 也攻击沿海地区基督徒控制的城镇。13世纪30年代初，海梅集结了一支在力量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军队，精心策划了一场战役，攻入并占领了巴里阿里群岛。不久之后，1236年，在议会的支持下，他开始了征服巴伦西亚的活动，于1245年取得了成功。不过在之后的岁月里，当地的穆斯林被称为穆德哈尔，还会发起数次叛乱来挑战基督徒统治者的权威。巴伦西亚是块宝地，拥有完善的灌溉系统，当地农耕方式颇为复杂，穆德哈尔在人口数量上远远超过基督徒，因此海梅不得不依赖自己新近收服的穆德哈尔臣民来开发那里的土地。尽管基督徒控制了巴伦西亚，但根据当地穆斯林领主们签订的有条件投降协议，穆德哈尔农民正式获得了合法地位，双方达成的暂时妥协还是遭到了破坏。但破坏妥协的不是宗教方面的对立，宗教上的隔阂确实带来了紧张的气氛。该如何处理基督徒男性和穆斯林以及犹太女性发生关系的事也很棘手。然而屡禁不止的大小叛乱才是真正的大患，穆德哈尔的叛乱一次又一次遭到镇压，后果之一是基督徒定居者逐渐接管了巴伦西亚的农业。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的非基督徒人口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曾经的征服者，海梅慷慨而颇有风度地将武力攻取的穆尔西亚交给了卡斯提尔。这样的行为固然符合理想中的基督教统治者标准，海梅被视为典范，但也给阿拉贡王室带来了负面影响。阿拉贡的族群矛盾很严重，海梅只能暂时加以控制。举例来说，征服巴里阿里群岛后，基督教联军中的阿拉贡人、加泰罗尼亚人和法国南部人在分配战利品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而成功征服穆尔西亚并将其转交给卡斯提尔的举动则激怒了军队中许多非卡斯提尔出身的十字军军人。在海梅攻打巴里阿里群岛的军队中，有许多来自法国南部的军人、奥克西坦尼人和普罗旺斯人，这是因为海梅在朗格多克省拥有大片土地。1229年，阿尔比十字军活动以法国王室和北方势力彻底获胜告终。此后，法国政府再次开始在朗格多克地区传播天主教正统教义。尽管当地人时有暴动，外来势力除了阿拉贡还有英格兰也摆出干涉的姿态，但法国王室还是成功实现并加强了对南方的控制，甚至一度激发起当地人的一点点忠诚之心，而这得归功于路易九世。此后海梅也开始寻求与法兰西和解。1258年，海梅和路易九世的代表们经过讨论，最终签订了科尔贝条约，双方代表都是十字军战士，都很虔诚，对基督教统治者的理想形象抱有类似的看法。条约规定，两国以比利牛斯山为界，海梅放弃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土地，只有蒙比利埃这个海梅家族的发祥地例外，该地仍受阿拉贡控制。作为回报，法国人放弃了在加泰罗尼亚的权利。据称，法国王室在这一西班牙边境地区的权利是从查理曼那里继承来的。尽管他在位期间功绩颇丰，但海梅一世统治期的末尾出现了不大和谐的声音，他的稳固地位也因此动摇了。当时海梅坚持根据老式的继承法则，将土地特别是他在位期间征服的那些地区分配给诸多子女，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阿拉贡国内的族群矛盾让局面雪上加霜，连国家的完整都受到了威胁。举例来说，马略卡就在1276年得到了自治的地位，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王国的其他部分仍能密切参与地中海事务，阿拉贡的许多贸易活动都要仰赖地中海地区的势力。阿拉贡的海军活跃于地中海地区，主要任务是对抗来自北非的穆斯林袭击者。然而没人能想到，在1276年征服者海梅去世之后，地中海地区的政治角逐将在此后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时间里完全占据阿拉贡人的生活。要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就要将目光投向地中海中部及东部地区那复杂动荡的政治历程。从西西里岛到黎凡特，霍亨施陶芬家族出身的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二世在位期间，北意大利分裂成了两半，支持腓特烈的派系和支持教廷的派系斗争不断。 支持腓特烈的被称为吉伯林派，该派得名于霍亨施陶芬家族城堡魏布林根的意大利语音译，支持教会的派别则被称为圭尔甫派，这个名称源于德语维尔夫，那是巴伐利亚诸公爵的家族名称，也是其麾下士兵作战时的口号。将势力简单分为两派，远不能触及北意大利复杂政治局势的本质。当地有大批海盗出没，这些人不忠于任何统治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在特定的状况下，吉伯林派的人可能变成圭尔甫派，圭尔甫派的人也可能变成吉伯林派。但丁用意大利语写就的《神曲》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其部分章节可以解读为对那个年代政治冲突的评论。但丁还写了一些意在提出规则建议的作品，比如用拉丁文写成的《论世界帝国》。在这些作品中，但丁明确表现出对重大政治问题的关心，还提出了解决办法。在他看来，只有恢复一个强力的帝国政府，意大利的乱局才能得到根治。当然，我们有必要重申，无论政治斗争有多么激烈，无论人们对某个政治派系有多么忠诚，当时人们的生活并不是时时处处都按照政治标签来的。将《神曲》解读为政治评论固然可行，但这种做法无异于将内涵丰富的深刻诗篇变为平庸乏味的政论文章，并不值得提倡。同样，尽管暴力活动和派系斗争在意大利的城市中轮番上演，几乎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不过没有过多影响经济发展。但13世纪时，托钵修会，特别是方济各会，也拓展到各个城镇，修士们四处关怀穷人，纠正信仰错误，试图改变妓女和犹太人，并使其归信基督。他们发起的无异于一场宗教复兴。早在1233年时就有了类似的活动，而当时托钵修士还没有在传福音方面获得主导地位。这一年，大哈利路亚运动席卷了波河下游地区，当时人们参与的盛况堪比18世纪初前信派在德意志的迅速发展和19世纪美洲的新教大觉醒。与北方相比，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政局较为稳定。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岛上花费了许多时间，也启用一批有能力的行政官员来处理政府事务，这些人供职的管理机构相当稳定高效。教会面临的主要政治挑战在于如何控制腓特烈，如何诱导他按照教皇眼中模范基督徒皇帝的行事方式来行动。然而，世界奇迹腓特烈并不愿意被任何人掌控，哪怕那人是教皇。在认识到教会永远不可能通过和平或外交手段诱导腓特烈按教会的心意调整政策后，教皇英诺森四世决定将腓特烈赶下政治舞台。尽管腓特烈在1245年遭到正式废黜，但他依旧很有权势，与反对者们争斗不休，在许多教会人士看来继续威胁着教会的自由。1250年，腓特烈去世，教廷趁机重新分配权力，将德意志、北意大利、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资源分散开来，使其不至于像以前一样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教会人士希望看到的是霍亨施陶芬家族出身的统治者不再有机会控制以上任何一处领地。在教廷看来，如果霍亨施陶芬家族能控制任何一处，那么他们总有一天会主张自己在上述所有地区的权利，而那将是个灾难。腓特烈二世的后代显然不愿将继承权拱手相让，因此后来几任教皇支持一些霍亨施陶芬家族之外的人去夺取德意志的宝座。德意志的王位在理论上是依靠选举获得的，因此这种做法并没有在法理上威胁到腓特烈子孙们的继承权。西西里的情况则不同，腓特烈经由血统传承取得了西西里王国的控制权，所以王位也理当经由血统继续传递下去。对此，教皇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愿意站出来参加选举的候选人，而是一名信念坚定的战士，由他来彻底摧毁霍亨施陶芬家族对最后一处领地的宣称权。教会想尽办法寻找这样一名战士，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教会终于找到了安茹的查理，也就是法王路易九世的弟弟。从自己的兄长那里，查理仅仅得到了不太情愿的援助。路易更希望用政治协定来解决问题，但看起来不太可能。查理很富有，他拥有法国境内两处大封地安茹和曼恩的收入， 在娶了普罗旺斯的贝亚特里斯后，又控制了普罗旺斯伯国的税入。查理也有自己的野心。查理和霍亨施陶芬家族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对抗，在较量的高潮即1266年的贝内文托之战和1268年的塔利亚科佐之战中，查理彻底击溃了后者的军队。最后两名霍亨施陶芬家族的后人也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被杀死，其中一人死于战斗，另一人则在审判后处决。但曼弗雷德的女儿康斯坦斯幸存下来，因此霍亨施陶芬家族仍有可能提出权力主张，